新的透明，才有新的梦幻。梦见太阳，梦见月亮，梦见金灿灿的明天。小小乐园加上梦的翅膀，带领小朋友去探索人生和大自然的奥妙。每周五 AM 1150西雅图中文电台，欢迎收听小小乐园。
小科普，大世界。
好，我的名字叫金诗颖，欢迎收听每次学点小知识。
自然的侦探，达尔文与生命的秘密。查尔斯·达尔文是英国的生物学家、地质学家和博物学家，他相信所有的物种都来自共同的祖先，这个观点如今已成为现代科学的基石之一。达尔文提出了自然选择的进化理论，在生存的竞争中，最适合环境的动物能够存活下来，并把特征传给后代。他把它比作人类的人工选育，但这是大自然亲自完成的。少年时期的达尔文对自然的热爱远远超过课本，他喜欢收集甲虫、石头和贝壳，口袋常常被塞得鼓鼓的。他还说过，抓到一只稀有昆虫比在学校赢得奖品更让他开心。1831年，达尔文的人生迎来了巨大的转折，他登上了贝格尔画船，开始了一场长达5年的环球游行。他在遥远的土地上探险，跨越大洋。最让人印象深的时刻是他在加拉帕戈斯群岛的经历。这个地方位于太平洋上，由火山喷发形成，岛屿之间互不相同，环境各异。达尔文发现，不同岛上的雀鸟长得很像，但喙的形状却完全不同。有的又尖又细，适合啄食昆虫；有的又粗又硬，刚好能啃碎坚硬的种子；还有的弯曲，能方便从花里吸出花蜜。就像同一个家族里的兄弟姐妹，每个人都为了适应自己的岛屿环境而进化出了不同的本领。不仅如此，岛上的陆龟也给达尔文巨大的启发。某些岛上的陆龟脖子特别长，能伸到高高的地方去吃仙人掌，而另一些岛上的龟壳则有个圆顶，适合在低矮的灌木下活动。这些细微的差别在达尔文眼里是大自然写下的秘密笔记。正是这些观察点燃了达尔文心中最主要的火花，生命不是一成不变的，而是随着环境不断调整和变化。回到英国后，达尔文在秘密中研究了20多年，不断收集证据。他担心人们会拒绝他的观点，直到1858年，他终于公开发表了自然选择的理论。这一刻，永远改变了人类理解生命的方式。谢谢大家，我们下次再见。
有些事物每天从我们身旁擦过，我们都从没有发现。我的名字是赵天一，在接下来的几分钟里，我将带你了解一些你可能从未注意过的事情，给你带来一些新的知识。
大家好，数十年以来，平行宇宙的概念一直吸引着科学家、哲学家和公众。今天我们讨论平行宇宙的可能性，提供历史背景、有影响力的人物、各种观点和这个有趣概念的未来含义和见解。通过研究这个方面， 我们的目标是了解平行宇宙是否真的存在。平行宇宙或多元宇宙的概念起源于古代哲学和现代物理学。柏拉图等哲学家在他们的这对话中推测了交替的现实，但直到20世纪，科学框架才开始证实这个理论。随着量子力学的出现，这个想法获得了牵引力，这表明所做的每一个决定都创造了一个分支宇宙。这一概念在摩修·艾弗雷特三世于1957年提出多世界的解释中得到了体现。根据这种解释，每个量子事件都会产生一个新的宇宙，导致无限数量的现实，其中每一可能的结果都会发生。一个有影响力的人物在宇宙学领域就是斯蒂芬·霍金，他对于黑洞和时间本质的研究使许多人认为宇宙的结构比以前想象的更复杂。霍金假设我们的宇宙可能只是众多宇宙中的一个，他讨论了时间本身可以呈现不同形式的宇宙模型，这为进一步的探索多元宇宙理论提供了一个平台，并鼓励一代物理学家考虑平行宇宙现实的含义。理论物理学家马克思·特罗马克Max Tegmark 也通过将多元宇宙分成四个不同的层次做出了重大贡献。一级代表超出我们的宇宙地平线的空间区域，二级是指宇宙膨胀产生的具有不同物理定律的宇宙，第三级包括量子力学的多世界解释，第四级包括形成自己的宇宙所有数字结构。这种分类为理解多元宇宙概念提供了一个全面的框架，鼓励进一步查现实的本质。科学家对此多元宇宙概念始终保持着怀疑的态度，有些人认为平行宇宙是不可能测试的，因此不科学。像物理学家 Sabine Hassenfelder 这样的批评者强调，科学理论必须是可以证伪的，如果一个假设不能被检验或观察，它就失去了科学的合法性。这种观点通过质疑为其他宇宙寻找证据的实用性来挑战多次元宇宙的理论，导致科学界内部的分支。此外，平行宇宙的哲学含义提出了关于身份和存在的问题。如果每一个决定都创造了一个新的宇宙，那么这意味着自由意志的本质是什么？哲学家们都争论选择是仅仅是幻想，还是他们在不同的现实中具有内在意义。这条探究线超越了物理学，延伸到了伦理学、心理学和形而上学，促使人们对于我们如何看待现实和我们自己进行深刻的反思。近年来，技术和宇宙学观测的进步使人们对多元宇宙假设产生了兴趣。宇宙微波背景辐射的发现可能是支持导致多个宇宙的通货膨胀理论证据的一个例子。像涅姆斯韦伯太空望远镜这样的项目只是在提供对宇宙的更深入了解，可能揭示与多元宇宙思想一致的结构或现象。尽管直接证据依然难以琢磨，但对理解宇宙的追求仍在继续发展。此外，多元宇宙的探索的含义 可不能不明显的方式伸展到日常生活中，所以平行宇宙的现实的思考可以影响艺术、文学和流行文化。电视和书籍经常探索交替的时间线和现实，说明这个概念如何与人类的思想力产生共鸣。大众媒体经常反映多元宇宙的存在的挣扎性和可能性，让观众更广泛的背景下思考他们的选择，展望未来。多元宇宙的理论的未来可能会受到理论物理学的和观测技术的突破的推动，随着量子计算的不断进步和对理解暗物质和暗能量的追求，对知识的追求，有朝一日可能会产生支持平行宇宙存在的新证据。国际科学界的合作努力对于解决这一假设的复杂性至关重要。总之，平行宇宙的可能性仍然是一个迷人和多方面的话题，要通过历史视角、有影响力的科学理论和哲学考虑，我们更深入的了解存在可能意味着什么。虽然怀疑论仍然存在，但技术的进步可能会为未来的新见解铺平道路，对平行宇宙的探索挑战了我们对现实的看法，并继续激发好奇心，提醒我们宇宙可能比我们所理解的复杂的很多。随着科学的进步，我们必须对宇宙的可能的拥有和无数可能性保持开放，包括平行宇宙的神秘前景。谢谢大家今天收听。
认知自己的无知就是最大的智慧。
大家好，我是西雅图中央电台的小主持人雨桐。弗里德里希·尼采出生在德国东部的一个小村庄，五岁时父亲去世，同年两岁的弟弟也因病去世，死亡给他造成了巨大的心理阴影。命运女神从一开始就给尼采的人生涂抹上了浓厚的悲剧色彩。尼采的哲学饱受争议，他反对基督教，反对理性主义，反对大写道德。100多年来，人们一直在尝试更加接近尼采，无论是试图诋毁还是打破偏见，我有一点无可否认，因为尼采人类思想的天空中有了一道光耀千年的奇异彩虹。1889年1月3日，在意大利都灵的卡尔洛阿尔弗贝尔托广场上，刚刚离开住所的尼采看见一个马车夫正在虐待自己的马，他冲上前去，热泪盈眶地紧紧地抱住马脖子，高呼道：我的兄弟！尼采疯了，医生的诊断说明书上赫然写着精神错乱症和渐进性麻痹。作为肉身的尼采此后继续苟活了11年，直到1990年8月25日才真正离世。但是作为思想者的尼采在1889年1月3日的那一天就已经死亡了。在他精神失常的前一年中，尼采一口气写下了5本小册子，分别是《偶像的黄昏》、瓦格纳事件、尼采反瓦格纳、敌基督者和乔这个人，就好像是超新星在归入沉寂后的最后爆发。乔这个人是一本个人自传，请看书中小标题：我为什么如此智慧？我为什么如此聪明？我为什么能写出如此好书？我为什么是命运？你就知道这时的尼采已经一脚踩在了疯狂的边缘。令人大惑不解的是，这本书的书名出自罗马总督比拉多指认耶稣 基督时说的名言，瞧这个人，把这句话作为个人自传的标题。尼采绝不是无意为之，要知道在同一年，尼采还写出了《敌基督者》，作为有史以来最著名的基督教的反对者，尼采竟然像指认耶稣基督一样来指认自己，其中的反讽和紧张非常耐人寻味。六岁的时候，尼采与母亲和妹妹一起去瑙姆堡投奔祖母和两个姑姑。尼采从小在女性的环境中成长，但她却是历史上非常著名的厌女症患者。关于女性，她说过最著名的一句话是：你到女人那里去吗？不要忘了带上鞭子。但是有趣的是，在他与红颜知己莎乐梅摆拍的一张合影中，手拿鞭子的恰恰不是尼采，而是莎乐梅。很多解释者认为，这再一次证明世人对着尼采存在太多的误解。虽然成年之后的尼采重复强调甚至炫耀自己的破坏性，比方说让个体感到不快，这就是我的使命，再比如我不是人，我是炸药，可是年少的尼采却是一个特别安静羞涩的人。因为父亲和祖父都是牧师，所以尼采儿时的绰号是小牧师。事实上，即便成年之后，生活中的尼采依然是一个安静羞涩的人，然而在他的内心深处却好像隐藏了一座休眠火山，当他爆发的时候，不仅可以摧毁基督教的千年传统，同时也可以摧毁整个理性主义的千年传统。尼采无疑是一个病人，他的病态首先体现在生理上，他有很严重的头痛症，他的胃肠功能不好，眼睛也有问题。24岁的时候，尼采就成为巴塞尔大学的古典学教授，但是到35岁的时候，他却不得不离职，原因之一就是因为他的眼睛几乎失明，读不了任何著作。尼采不仅有很严重的生理疾病，同时也有很严重的心理疾病和社交障碍症。第一次见到莎乐梅的时候，尼采用蹩脚的幽默感说道：尊敬的莎乐美小姐，我们是从哪个星球上坠落到一起的呢？想象一下，如果你是莎乐美，听到这句话该如何反应呢？很显然，这样的尬聊是无法进行下去的。但是如果你不去近距离的接触尼采，而是远远的阅读他的哲学和人生，就会被他深深的感动。因为这个病态人一直在渴望着一种健康的哲学，健康这个词几乎是尼采评判人生和哲学的终极标准。比如他之所以批判苏格拉底的哲学，理由正是在于他不健康。他之所以批评基督教的道德，理由也在于他不健康。什么是健康？用尼采的说法，你们的消化系统非常好，可以吃很多东西，睡很香甜的觉，你们可以大笑开怀大笑，充满了对生命的肯定、憧憬和渴望。这些对于健康的人来说都是理所当然的事情，但是对于体弱多病的人来说，这些却是渴望却不可及的。最重要的是，尼采在28岁的时候，不知出于何种原因染上了梅毒，这在当时的欧洲是不治之症，即便可以延缓病情的发展，但却终身难愈，而且最终病毒会袭击大脑，导致精神失常。我们没有这样的人生体验，但是我们可以想象这种万蚁蚀骨的病痛感，它挥之不去，如影随形，让你时时刻刻都在反观自己的身体和灵魂。可是尼采并不因此感到沮丧，相反，他在这样的病痛中找到了自我救赎的道路。在《瞧这个人》中，尼采写道：36岁时，我的生命力降到了最低点，我还活着，但却看不到离我3步远的东西。在我身上，精神的完全明亮和喜悦，乃至于精神的繁茂兴旺， 不仅去与最深刻的生理虚弱相一致，而且甚至与一种极端的痛苦感相一致。从病人的透镜出发去看比较健康的概念和价值，又反过来根据丰富生命的充盈和自信来探视违背本能的隐秘工作，这乃是我最长久的训练，是我最本真的经验。如果说是某个方面的训练和经验，那我在这方面就是大师了。这段话非常好的传达出病态的人生和健康的哲学之间的关系，用心体会尼采的用语，他用明亮喜悦繁茂兴旺去刻画精神的健康，这些词汇最初是用来刻画身体的健康，这对于尼采来说是可望而不可及的状态。尼采告诉我们，恰恰是从病人的视角出发，才能真正体会和理解什么叫做健康的概念和价值，恰恰是通过虚弱和颓废，才能真正的体会和理解什么叫做生命的充盈和自信。这是一种自我克服的过程。那我今天就讲到这里了，谢谢大家。
笑历史，以幽默解读历史。
大家好，我是贺子涵，欢迎收听这一期的爆笑历史。想必大家都听说过可乐吧，今天我们就要讲讲它的历史。在成为风靡世界的饮料前，可乐曾经是一种药品，它刚开始源于美国，里面含有可乐果的提取物和其他调味品。可乐是由美国的一位名叫约翰·彭伯顿的药剂师发明的，他期望塑造出一种能提神解乏治头疼的药用混合饮料。彭伯顿调制的可卡可拉起初是不含气体的，饮用时本该兑上凉水，但是因为一次偶然的意外才变成了碳酸饮料。1886年的一个下午，一个喝醉了的人跌跌撞撞地来到了彭伯顿的药店，对营业员说：“来一杯治疗头痛脑热的药水可卡可拉。”哎，营业员本来应该到水龙头那儿去兑水，但是水龙头离他有2米多远，哎，他懒得走，就近抄起苏打水往可卡可拉里掺。哎，结果这个人居然挺喜欢喝，喝了一杯又一杯，还到处宣传这种不含酒精的饮料所产生的奇效。在约翰·彭伯顿去世前，他们把专利权出售。40年后，世界上无人不知可口可乐。之前说到了可乐果，那这个可乐果是哪里来的呢？可乐果就是可乐树的果实，可乐树原产南非的常绿树青铜科植物，在南美洲、中美洲、东西印度群岛、印度尼西亚、斯里兰卡、马来西亚都有栽培。可乐果果实大小和核桃差不多，果实里面包含树粒种子，未成熟的时候是柔软的肉质，呈美丽的白色或深红色，在成熟过程中变为红褐色，成熟味蕾开始采集果实，剥皮取出种子，干燥成为可乐豆。可乐果中含有1.5%到2.5%的会使神经兴奋的咖啡因，此外还有胆酸、可可碱、可乐精、可乐酶、可乐单宁以及葡萄糖、焦类、可乐红等。可乐豆抽屉液是可乐型饮料的香味剂。在美国，可乐是一种文化的阐述和美国精神的扩张，哎，这也就是两乐、百事可乐和可口可乐虽然经历沧桑仍然挺拔的根本原因。两个公司把可口可乐包装成代表着青春、活力、年龄、生命和时尚的一种饮品，他们都将目标消费群定位于颠覆传统、个性张扬的青年一代，并为之经营了近百年。这一期的爆笑历史就到这里，我们下次见。
我不是天生最强的，但我是最努力的。C 罗，大家好，欢迎收听爆笑名人故事，我是西雅图中文电台小主播李雨涵。听到这句话，你是不是就在想，这不就是学霸版的我作业写到凌晨吗？今天我们要说的这位是足球场上的超级巨星，是纪律界的天花板，也是连电冰箱看到他也会自动关门的人。没错，他就是 C 罗。第一幕，从小瘦子到肌肉建模。小时候的 C 罗可不是现在的行走的肌肉海豹，他又瘦又矮，跑起来像一阵风，问题是风太小，经常被撞飞。队友笑他：“你这身体，配球 不怕被吹走吗？西罗咬牙回答，现在不强没关系，我会练到你们怕我。从那天起，别人放学回家打游戏，他留下来加练，别人喊累，他再来一组，别人回家吃零食，他回家做仰卧起坐。后来他成功从小瘦子进化成了全世界体育老师最想展示的标准答案。第二幕，西罗的自律连闹钟都害怕。西罗的生活自律有多可怕？据说他的闹钟只负责一个功能，提醒别人他已经起床了。清晨练习，白天练习，晚上飞步练习，队友还在身来了，西罗已经完成了一整套计划。有一次队友问，你不累吗？西罗认真地说，当你习惯努力，你努力就不累了。听完这句话，全队都决定今天还是去拉伸吧。第三幕，对自己狠，对别人更狠，尤其是自己。西罗对输球这就是零容忍。有一次球队赢了比赛，但他自己没进球，队友开心的像过年，西罗却一个人坐在角落皱着眉头。队友因为安慰他说，我们赢了呀。西罗点头，是的，但我还能更好。这大概就是别人考了90分在庆祝，西罗考了99分还在想那一分去哪儿了。第四幕， C 罗的饮食零食噩梦。如果你想请 C 罗吃饭，千万别点炸鸡、薯条、奶茶，因为他会死亡凝固看着你，这是给身体增加压力。有一次他儿子想喝可乐， C 罗把可乐拿走，递上了一瓶水，喝这个未来会感谢我。于是全世界的碳水饮料在看到 C 罗时都默默躲进冰箱角落。第五幕，进球后的庆祝。C 罗最有名的动作是什么？当然是跳起转身落地，双臂展开，嗖！这动作一出来，对手的心态直接-50，球迷嗓子直接报废。有一次，小球迷模仿他庆祝，结果跳太高，球飞了。C 罗看到后笑着说，下次别只练庆祝，先练进球。连鼓励人都这么 C 罗风。第六幕，失败不存在的，是暂时没赢。 C 罗也经历过失败、受伤、被质疑，但在他的字典里，失败这个字只有一个解释，还没成功。他说过，你的爱让我更强，你的恨让我无可阻挡。这句话翻译成学生版就是，你夸我我更努力，你不看好我我更要证明给你看。 C 罗教我们的是结尾，C 罗不是每天都在赢，但他每天都在准备赢。他告诉我们，天赋重要，自律更重要，坚持真的会改变人生。无论是在球场、课堂还是生活中，只要你肯努力、肯坚持，总有一天你也会听到属于自己的失误。我是西雅图中文电台小主播李雨涵，这里是抱歉没人故事，我们下期再见。
大家好，我是西雅图中文电台的小主持人向玉可。今天我想和你一起走进一位把常被误解却始终清醒的作家鲁迅。很多人一提到鲁迅，想到的是冷、锋利、严肃，但如果你真正走进他的文字，你会发现在冷峻之下是一颗始终为人而跳动的心。鲁迅显黑暗，却不是为了绝望，他揭示痛苦，是为了让人醒来。在《狂人日记》里，他用吃人的隐喻撕开麻木的日常；在《阿 Q 正传》中，他写卑微、可笑、失败，却让我们在讽刺中看见人性的脆弱与悲哀。他说过一句很重的话：其实路上本没有路，走的人多了也变成了路。那不是指方向，而是提醒，改变永远从清醒开始。但鲁迅并非只有愤怒，在从百草园到三味书屋中，他也曾写过童年的快乐、昆虫、草木与阳光。在朝花夕拾里，他会回望往事，带着克制的温柔与叹息。他从不假装世界美好， 却始终相信人应该努力成为更好的人。他不提供安慰，但给人力量，不许诺希望，却逼迫人睁开眼睛。鲁迅的一生并不轻松，他选择站在黑暗中，不是因为喜欢黑暗，而是因为总有一人要醒着。今天当我们再读到鲁迅，也许不会害怕他的锋利，因为我们会明白，那不是攻击，而是一种深浅的关怀。鲁迅，一个在黑暗中醒着的人，他留下的不是答案，而是一种态度，在混乱中保持清醒，在沉默中拒绝麻木。
肌肉骨骼伤痛、车祸、工伤，请找康健脊椎治疗中心肖明医师。康健康健，祝您健康。电话2066217501，2066217501。
餐饮、
娱乐、
招聘、
交友、
买房、
投资、
演出，
请找西雅图中文电台。
中文电台广告使您梦想成真，最低收费每月仅仅100美元，就有机会使您的生意或者活动家喻户晓。
赶快行动吧！广告热线2066198698，2066198698，
或者发 email 到 crsradio@gmail.com。
热烈祝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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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西雅图中文电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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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祝各位听众朋友新年快乐！
风暴季节到了，普吉特能源公司为您保驾护航，通过以下步骤与 PSE 一起做好安全准备。第一步，准备应急包，把水、食物、现金、手电筒、收音机、电池等必需品准备好，随时可用。第二和第三步，制定应急计划并下载 MyPSE 应用程序，以获得停电服务更新，做好防备，保持联系。上 pse.com/storm 获取应急包清单。风雨同路，共度难关。